大家好，今日系8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央视啱啱连续播咗六日嘅文献片，竟然俾人捉到一个重大嘅政治异常，一位前政国级大佬夹硬俾人剪到干干净净，政坛似乎正酝酿紧大动作，另一个爆料亦跟住炸开。三峡大坝高层走后讲了一句说话，竟然危及三亿人。先看政治异动，央视现在连续播紧江泽民十二集文献纪录片，播到第八集，大家发现了一样比条片本身更加值得留意的嘢。温家宝唔见咗嘅，有人找出历史原片逐格对比。1992年中央党校讲话，1998年九江，1999年黄河。温家宝不是硬硬被人剪走，就是被人模糊处理。八集播完，硬是找不到一个温家宝清晰的正面镜头。这件事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面意义非同小可，由林彪到赵紫阳都有先例。温家宝是政国级元老，要动他的镜头必须最高层点头。这件事亦令人想翻，就在今个月初，北大何休假前夕，网上曾经疯传温家宝全家被捕，由泳池内壁入面搜出几吨黄金钻石的消息，看落习近平和温家宝之间的政治角力似乎并不单纯是外界的想象。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温家宝目前正主持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找大事谋大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中央，要将习近平一票否决的权力收回来，强行回归集体领导，简直就是当年邓小平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加强版。最令习近平束手无策的是，这个机构的工作条例偏偏是他自己亲自签字通过的，而当时正值张又侠架空习近平军权，习近平顶不住压力被迫同意，所以就算习近平不愿意都没办法，除非他找到方法彻底解决温家宝这个大麻烦。唐靖远认为，习近平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得一个办法，就叫做李克强模式。温家宝这枚政坛危机还未拆，另一个超级实体危机就快揿住了。最早对外爆料三峡出现缺堤征兆的罗翔，最近又收到一组相片，相片显示三峡大坝出现裂缝，有21公分阔、13米长。据讲主坝上仲有70几处类似情况，最阔的甚至去到73公分。爆料人仲讲出一个更加惊栗的内幕。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曾经走后这样讲：当年铁道部长刘铁军下台，高铁厢就冇咗千几人，那个场面根本不算得上是乜。我如果下台，冇拉埋3亿人陪葬，就当我输。点解而家无论系高层定系官僚，都似乎陷入呢一种末日式疯狂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冇钱。经济周刊最新报道，中国今年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3亿2千万，去年仲系2亿8千万，一年暴增4千万。这个数字意味住，差唔多每两个有翻工嘅中国人入面，就有一个是送外卖、跑网约车或者打散工。深圳机场附近排队等单的司机，一日挨12至14个钟，市道差嗰阵，一日甚至只是赚到350元，几乎连食饭和交保险都不够。3亿多人在社会低层挨住生存，内部压力爆晒煲。如果你是一个独裁者，这盘棋你会怎么拆呢？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沙俄当年点样应对内部压力。1904年嘅沙皇俄国经济萧条，民怨沸腾，宫廷内斗亦不断。当时嘅内务大臣普列韦讲咗一句：为咗避免革命，我哋需要一场细细嘅胜利嘅战争。之后日俄战争爆发，结果俄国惨败，最终引爆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一个内外交困的政权往往会选择将矛头转移到外面，那习近平会怎么做呢？他的老朋友伊朗最近的危机亦越来越严重。8月13号午夜， 伊朗克尔曼省突然施行新措施，将配给额度以外的汽油加价由原本每公升的5000土曼直接暴升至87200土曼，升了16倍。入满一缸油要用一个普通伊朗人的1/5的月薪。结果这个试点只是维持了几个钟头，当日就被紧急叫停。德克兰显然发现民怨已经去到沸点了。2019年一次幅度细得多的油价上调就已经燃点了全国抗议。今次紧急刹停反映伊朗政权自己都很清楚，民怨这条弦已经崩到随时会断了。外界担心中俄伊族心会不会冒险搏一铺。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主管法内伊上校最近警告，中俄伊三国可能会在欧洲、中东和太平洋同时点火。而美国自1990年之后，两党为了所谓的和平红利，关闭了大量军事基地和造船厂。美国海军已经由1986年的600艘舰艇萎缩到今日不足300艘，用一半家底去同时应付三个战场，美军已经应付不下。就在这几日，原本以日本为基地在南海巡逻的华盛顿号航母被紧急调往中东救火，太平洋亦因为这样出现罕见的航母空窗期。习近平现在是不是真的握住了1904年沙皇的那套剧本呢？不过当年那场战争反而促成俄国革命，尼古拉二世最终被迫让步，成立国家杜马。这两日中国社交平台就出现一篇贴文说，如果有战争，我必须先报仇再报国。网民仲帮他翻译了一句，这个意思就是有战争我要搞共产党。你觉得陷入危局的习近平会不会趁着现在美军出现太平洋空窗期伸手去搏一铺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中秋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总是要想着送一些什么给家人和朋友。今年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配方，没有多余的添加，温和调理。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提前落单，中秋节前就可以送到屋企阿爸阿妈嗰度，同埋亲友手上。比起月饼食完就冇咗，呢份系可以每日陪伴屋企人嘅心意。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我哋睇睇美国，而家可以话系同时拉紧佢同中共嘅三条战线。首先咧喺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准备要求35个国家喺美中人工智能战入边选边站。不可以两边通食。另外在核安全领域，中美双轨对话被爆出来，涉及中共统战色彩浓厚的组织网络，甚至已经接触到中国核武研发体系入面。另外第三点是在西半球领域，我们见到近年美中一直在度争夺影响力，而美国现在更直接向古巴放话，话军事选项已经摆在台面。另外还有哥伦比亚新政府都迅速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卡特尔联盟。那我们看到呢，美国都正在全面围堵中共的全球的影响力。路透社在14号独家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路透社查阅了国务院内部草案文件，显示美国现在正准备向几十个国家发出很明确的信息，就是在美中人工智能竞争里面不可以两边都企。这份草案是面向6月签署的美国人工智能机遇声明里面的35个国家。美国去年推出的西和平倡议，希望和盟友建立安全的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还有关键矿产供应链。目前已经有包括日本、澳洲、韩国等24个国家加入。到了7月，中共都推出了自己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了推广中国那种开放权重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哈萨克是目前唯一一个同时参与美中两套人工智能框架的国家，所以亦因此触动了美国的警告。根据报道显示，美国目前的草案警告说，加入西和平不是单纯挂名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战略承诺。美国官员表示，一个国家很难一方面自称是美国技术生态体系里面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去加入中共主导推动竞争性人工智能愿景的倡议。 即是话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表达得非常之明确。这个亦都意味着美中科技战已经不单止是晶片禁令、无形性能或者企业竞争的问题，而是各国必须要选择未来加入哪一套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另外，我们见到美国国内对中共这种影响力网络的警戒亦都在升高。13号传出美国记者温斯特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中美交流基金会还有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曾经协助建立一系列双轨战略安全对话，即是透过基金会联系令美国前国安高官和前军方领袖和中共核政策以及核武研究相关人士进行直接接触。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2024年当时中共方面举办的第一届叫做中美战略安全与稳定对话，随后呢又有这些相关的核故障安全等等方面的交流，讨论核政策、危机管理还有战略稳定。而真正引发争议的是在2025年对话当中出现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相关人员。这间研究院长期被美国政府认定和中共的核武研究、开发以及核试验体系密切相关，而且早在1997年就已经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黑名单入面了。Winters 亦都因此质疑说，咦，当熟悉美国核指挥、核战略的这些参与国安决策的美国前高官，透过中共相关组织反复进行这类私人接触，究竟只是为了降低核误判呢，定是说正在形成一条影响美国政策圈的特殊通道呢？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西半球 Trump 政府的动作亦都不断加强，变得强硬。13号美国国防部长 Hexef 在巴拿马被记者问到美国方面会不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呢，他毫不避讳地直接表示所有选项都是在面上，当中就包括军事选项。他同时亦都警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西半球的影响力不会被美国忽视，尤其是包括巴拿马运河在内的这些战略要地，美国不会容许外部势力坐大。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见到哥伦比亚他这位右翼新总统德拉埃斯普列拉7号就任之后亦都迅速地修复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咁哥伦比亚呢已经随即宣布要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反卡特尔联盟，成为第19个相关成员。咁科尔塞斯呢亦都透露话呢个哥伦比亚系主动提出嘅，希望可以成为呢个联盟吓，呢个联盟嘅总部或者系枢纽，并且呢要求美国方面都参与打击呢一种毒枭恐怖主义嘅联合军事行动入边。记者问到话，A 美军会不会参与哥伦比亚未来这种共同打击一些什么毒枭组织的残余势力的时候呢，科尔塞斯亦都明确表示说会的。所以就是双方在这个合作在加深紧。所以我们见到呢，对于中共来讲呢，真正的麻烦可能是美国现在正将中美竞争由太平洋和晶片战一路推进到 AI 的这种标准，还有核安全的问题以及西太平洋的这些西半球的这些伙伴国家的问题。所以这种战线呢，我们见到正拉到是越来越长，也都越来越靠近美国本土。
一场燃烧了351天的消耗战总算迎来中场休息，昨日2026年度总预算终于三读通过，这笔原本应该是去年年底完成审议的预算在立法院卡了接近一年，去到今年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终于获得放行。最后攻防战的结果是掌握立法院的蓝白两党一共削减了480亿台币预算，按金额计占总额 1.69%。 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傅昆奇说，国会已经释出最大善意，就这样听下去只是削减了不到 2%， 好像真是挺客气。但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就点名国会七大非理性决定，反映出这2%削减的预算实在是刀刀见骨。例如行政院落区视察灾情联系费500多万全部被人削晒，但问题是今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落区视察灾情9次。 而台湾台风季仲未完，如果再遇上突发疫情，行政院连救灾用的有钱都没有。再例如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削1000万，再冻结2000万，变相令国务机要费归零。至于人权及转型正义署的预算，更加是全数归零。对一个经历过38年戒严的社会来讲，抹走这一笔预算，象征意义其实远远大过金额本身。所以只是看总额，好像是手下留情，但看回具体项目，就是专门向着大动脉落刀。蓝白到底是限制着哪些国家机器运作呢？至于蓝白为什么最终松手放行大部分预算案，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就揭开关键。年底就要选举了，政治人物始终要接受选民检查，民意一旦爆发，边个都顶不顺。国民党现在确实正面对一场民意海啸，而问题偏偏出在自己人把口度。党主席和一众立委各种匪夷所思的言行陆续被人揭出来，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翁晓玲。预算过关前一日，翁晓玲公开主张，军人如果发表投共言论，最高刑期应该调低至5年以下，情节较轻的甚至罚少少钱就可以放过。这番话一出，台湾舆论即刻炸开，跟着网民再翻出翁晓玲2024年圣诞期间的质询片段。翁晓玲竟然在国会殿堂上反问，如果承认中国主权涵盖台湾，那中共收复台湾有什么不对呢？一个政党在立法院里面拼命阻住预算，同一时间自己的立委就在镜头面前帮中共吞并台湾洗地。偏偏这个党还准备角逐台湾总统。不过此版明夫亦向执政的民进党敲响警钟，他直言民进党似乎还未学会怎样做一个少数政府，现在国会是朝小夜大，你不可以每一个议题都搞到好像敌我决战一样。面对亲共卖台的言论，当然一步都不可以退。不过预算和地方建设就不同，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需要台面下面交换，见招拆招，甚至适当地去认地叫长脚。民主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学会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一起治理国家。2026年总预算刚刚通过，下星期四2027年度总预算又要送入立法院，下一场政治大斗争已经逼到埋身了。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赤坂明夫的分析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啦，我哋继续睇关注苹果公司嘅问题哈。我哋见到苹果公司最近加价啦，咁好多产品都加咗价哈。咁我哋见到苹果而家亦都俾美国白宫直接点名啦，就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咧公开放话，特朗普政府唔希望苹果由中国采购储存晶片。而其实近期苹果加价嘅原因就系因为喺呢个晶片不足下，全球晶片都唔够，所以导致呢个价格成本上升。但是呢，眼下就面临着这种全球储存晶片供应紧张，价格不断上升的问题，所以苹果也都在周围找新的这种货源，想降低这个价格。那其中呢，他就看中了这个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这两间中国的晶片公司。在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已经站了出来直接警告他，也都是触及了美国的红线。在华尔街日报的14号报道说，苹果已经开始测试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晶片了。其实它还未获得批准，但是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而且呢，和相关的企业也都展开了初步的洽谈工作。可能呢，它是想优先将这些晶片，美国不是担心会有安全问题吗？它说好，那我就将这些晶片只是用在中国市场销售的 iPhone 手机或者苹果电脑里面。但是呢，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之前都报道过，苹果也都试图游说 Trump 政府，希望可以获得批准向长鑫存储购买晶片，它降低供货价格等等带来的成本压力。那目前呢，美国其实并没有全面禁止苹果购买这两间中国企业的现成晶片。 但是大家知道长鹰存储和长江存储他们都已经被美国五个大楼列入了中国军事公司的黑名单里面。他根据美国相关规定，如果美国企业想向这些公司提供产品技术资讯用来生产定制晶片的话，是必须要事先拿到政府许可的。所以现在他还面临着一道坎，就是美国政府还未批准。在 Lenny 最近参观完苹果在 Houston 的先进制程中心之后就表示，美国政府认为存储晶片短缺肯定有其他解决办法，你不可以投向敌人那边找办法，是不是？所以呢，他说但是要美国这些大型企业使用中国制造的存储晶片，这个并不是好办法。所以他强调 Trump 政府会继续向苹果公司施压，将更多供应链和制造环节搬回去美国，引发了美国晶片产业和国会的整个全国关注。包括美光科技公司亦都已经要求美国政府阻止苹果公司去使用中国的晶片，认为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削弱美国本土储存晶片产业的问题。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见到多个州的美国方面多州各地的两党参议员都有致函苹果执行长 Tim Cook。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他们是发了一份联合信给 Cook， 就是敦促苹果公司不要同相关的中国企业进行合作。所以分析亦都认为话呢，这场争议呢亦都反映出我们见到苹果现在面临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呢，他需要降低成本价格确保供应。另一方面呢，他亦都要点讲呢，特朗普政府想将这种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全部回流到美国，亦都是现在的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嘛，所以他都很难搞啊。我们知道这个马上9月份他要新机出台嘛，苹果方面那里现在已经说预告可能会加价200美金到300美金，或者是甚至更多啊，所以他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见到随着这种全球的储存晶片需求在持续升高，它苹果最终能不能够真正启用这个中国供应商，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美中竞争还有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新招。
8月14号台湾防御网迎来一场冰火五重天式的拉扯，太平洋另一头美国顶级军工大厂史无前例地亮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过南面的关键地缘盟友菲律宾态度就180度大转变，由总统亲自表明，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军不要想着经菲律宾出兵支援台湾。马尼拉今次态度大变，可能与当地正上演的夺权公斗有关。8月14号在中华民国空军节，洛歇马丁竟然在官方 Facebook 用繁体中文发贺文，写着向辛勤守护家园的空军官兵致敬，空军节快乐。最瞩目的是配图旁边直接挂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很多台湾网民见到之后都忍不住捽下只眼。贴文有两个细节比挂国旗更加令人关注。第一，配图正中央那架飞机是 C-130J30 加长型运输机，不过问题是台湾空军现在飞的是旧款 C-130H， 根本就没有 J 型。台湾媒体当日就即刻闻到味了，这个是不是暗示 C-130J 军购案华盛顿那边已经开绿灯呢？第二个细节就是成篇贴文挂了国旗，但没有出现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字眼，而国号正正是政治底线。就在同一日，马尼拉就被台湾泼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外媒记者当面问小马可斯，如果台湾遭到攻击，你会不会容许美军由菲律宾的基地发动反击呢？小马可斯答得相当审慎，他说菲律宾无意成为区内交战方，容许任何人由菲律宾向任何人发动攻击，这个都违反菲律宾的政策。他甚至补充说，菲律宾会继续奉行一中政策，而中非双方在南海共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谈判亦正向前推进。不过今年5月19号小马可斯访问日本的时候，对日本媒体讲的却是另一番说话，菲律宾极可能被卷入台海冲突，因为我们离台湾太近了。由5月至今短短3个月，菲 菲律宾国内亦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正在参议院激烈进行，参议院一共有24席，沙拉只要守住9席就可以过关。今次弹劾亦是小马可斯，将沙拉杜特尔特阻挡在2028年总统大选门外的最后一个法律手段。而民调显示，支持沙拉参加2028年总统大选的人接近五成。小马可斯受宪法限制，不可以再连任，他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帮自己的接班人守住江山。如果小马可斯这个时候够胆对外说，我要送菲律宾年轻人上战场，替美国和台湾打仗，这样做随时就会将对手送入下一届总统府。所以观众朋友，你觉得小马可斯说菲律宾不参与台海战争，究竟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抽身呢？
你知不知道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在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分类成分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润眼宝就是将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叶黄素、玻尿酸、硒、砷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滋润舒缓，等双眼在忙碌的一日里面都可以保持日常的舒适感。喜欢的朋友，购买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区，欢迎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